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啊，前面已经讲完了二十四品，现在就是已经在第七卷，第七卷开头的妙音品上次讲过，现在要讲第二十五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个品目啊，妙法莲华经五个字是全经的总题，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这一品的品目，而因为全经二十八品当中这是第二十五品，所以普门品下面有第二十五的字样。现在先简单的说明这个经题的总义。这个总题叫做《妙法莲华经》，就是因为这一品经都有别行流通啊，上面冠以总题，才知道这个普门品是从哪里来的。啊，妙法莲华经的总题呀，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法是指这部经所说的道理，妙是赞词啊，赞叹这部经所说的法自为微妙，所以称为妙法。题从名编，所以先妙次法。解从义编，应当先讲法后说妙。例如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必定有个人存在，那么才能说这个人的好处在哪里。必定先有这部经的内容的法，才能说明它的法的妙处在哪里，所以称妙法。法单一个字的解释啊，法者归此一，轨是轨道，好像火车的轨道啊，跟着这个两条铁路的轨道走，才不会有问题，才能到目的地。那么这个法，任何一法它都能够归持啊，就是归生误解，认持自信啊。例如任何一法它能够使你了解这是什么东西，而它自己的本体的性质不会有所牵边，所以叫做认持自信啊。这是通途说的那个法的意义，指的万事万物。现在这里所说的法是指经里面所说的实相之法，所以这个法的意义如果要简单说，不出三种法，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个法所讲的道理不出心法、佛法、众生法，简单说这三种法可以包含一切万法，详细说三千法。什么叫做三千法？经里面所说的十法界、十如是、全实际本诸法啊，每一个法界里面各有具足十法界，十十乘百，就有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种如是，方便品开头所说的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啊。那么这十种如是 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个如师，那么十个法界里面各个都有十法间，那么就是一百个法间，一百个法界里面就有一千个如师，这一千个百界千如当中五蕴一千，众生一千，这是正报的假名与实法，依报的国土一千，所以成为三千法。这详细说不出这个三千诸法，简单说心佛众生三种法。开头讲的时候曾把这个十界十如前十诸法曾说过了，现在这里只简单约心佛众生三法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心佛众生三法呀，即一即三，言三即一，说一心法里面就包含佛法与众生法，因为物则成佛，迷则众生啊，迷是自心，就是众生，清正自心的真心就是成佛，所以举一心法里面就包含佛法与众生法，举一佛法也就包含心法与众生法，诸佛解脱当以众生心心中求，所以离开心离开众生没有佛法可得，所以举一佛法包含心法与众生法，举一众生法也包含心法与佛法，一切众生皆有人间有心，一切众生都有心，那么就包含心法了，也凡有心者皆可作佛，就包含佛法了，所以徽宰相徽修说正心律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啊，那么真正能够去向无上菩提而修学佛法的十法界中四圣法界不说，六凡法界里面只有人道众生最能正视心律去向于无上菩提而修行成佛，才能够达到究竟目标，所以只有人道啊才是真正能够修学佛法而得解脱的，所以真正行菩萨道的人不求升天宁可在人道里啊修学佛法，所以这个举一众生法也就包含心法与佛法了，最主要的就是越心法来说明，这个心既然是包含佛法与众生法，为什么单越心法说呀？因为佛法太高佛法太高，我们还没成佛说佛，我们还没办法体会佛法太高，众生法呢，众生法太广因为众生法太广啊，包罗万象，也没有办法一一举出说个清楚，所以也不能约众生法说，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约心法说，人人有心而这个心啊非常之妙，怎么妙呀？若言其有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人人有心啊，哪个没有心？假如没有心的就不会坐在这听经，你们大家有心吗？当然都是有心，如果没有心他能坐在这听经吗所以人人有心，可是你的心长在哪里呀是青黄赤白吗长短荒原吗？都不是，因为它是无形无相如果说它是有吗视而不见，眼睛看不到，你的心长在哪里啊？不是指你胸腔子里的那个不跳不跳的那个心，那是肉团心那个不起作用的。如果这个肉团心会起作用的话，人死掉了，肉团还在那个心还在，为什么它叫做死啊？所以可见这个肉团心是不起作用的真正能作用的心，它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用耳朵听吗？听不到心是什么样的声音啊？听不到它也不是用声音可以表达的所以说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没有吗？说无，可是它有灵灵不昧呀、啊，作用自在啊。那么它能举止动静行住坐卧啊，无事不动啊，无事不做，它什么都能做啊。它这个心一动啊。啊，也能成佛，也能下地狱啊！所以古的解释这个"心"字，我们中文的这个方块字的"心"字啊，啊，他说三点如心相，横沟似月斜啊，皮毛从此的做佛也由他，这指这个心啊，皮毛带脚做畜生也是这个心啊，成佛也是他。也是这个心，所以这个心它的作用太大了，便以十法界无处不变。那么因此之故，你说它没有吗？它作用自在呀、啊，无处不有。那么因此之故啊，那么这个心法妙的没有办法用言辞来表达，这妙者不可思议也。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莲法的这个妙字，妙者不可思议也。因为这个心，你用心去想，想不出它的所以然来，不可思。用言辞，言辞没有办法表达，所以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一，这是心的妙用，所以叫做妙法。这个心的妙，那么既然是如这么样的微妙，指的什么东西呢？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就是显示这个真如自性真心的妙体的这个妙用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所有一切法总不出这一心法，所以佛说一切法不出一智这个一个心啊，离开这个心法无法可说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也不出发挥这个真心的道理。那么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显示人人都有心，人人可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有佛性的都能成佛，这个究竟真一啊，是一直到法华经才完全表露出来的。所以妙者这个就是指的我们人人本有的心，就是三法里面心法妙，佛法也妙，众生法也妙，无法不妙，所以叫做妙法。三千法不必说啊，那么这部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呀、啊，它不出全实际本四个字啊。前14品按照行品之前14品是说的全实的法啊，说开权显实，一直到废权立实啊，这些道理只说比较难解，所以借莲花呀来加以说明啊。法是本经的本一是正一，但是这个妙法难解呀，借这个比喻来说明，所以比喻品里面说。诸有智者与比喻的解，有智慧的人靠比喻呀、啊、才能了解经里面的道理的，所以妙法难解，借莲花来做比喻，使你了解妙法的道理。那么世界的花很多，华就是花，佛经里面的华往往就是指的那个花果的花，现在这个莲花就是莲花。这个莲花为什么拿莲花来做比方，而世间的花很多，为什么偏用莲花呀？莲花它有两种特殊的意义呀，无其他的花所没有。第一，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你看这个莲花长在什么地方啊？污泥池里啊，它这个是水池里面的泥巴是很脏的淤泥啊。那么莲花都是长在这个烂泥巴里面长出来啊。那么飘在水面上的这个莲花呀，一尘不染，不会被这个下面的这个烂泥巴的烂泥所染污啊。因为它住淤泥而不被染污啊，这就是指众生的心啊。虽在六凡法界里面轮回流转了、啊、而众生的心体的真心理性啊不被他所染污， 这就所谓不变而能随缘呐、啊，众生心有这种的妙用啊。那么只是你在迷不觉而已了啊。那么因为它能助这个欲离而不染啊，可以比方众生心在众生的烦恼中啊，不被烦恼所染所转，所以借莲花来作比，这是第一种意义。第二，莲花是花果同时，其他的花往往都是先开花后结果，可是莲花呀，花蕾一出来的时候，这个花瓣啊还没开啊，里面那个莲苞就有莲子了啊。所以因为莲花花果同时，跟其他的任何花不一样，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佛法里面的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因果同时的道理。所以因即果而果即因，因果不二，这个道理可以借莲花的花果同时啊来表现啊，所以借莲花为比喻，这是第二种意义。因此莲花到结莲子成熟啊，可以把它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为莲故有花；第二，花开所以莲仙；第三，花落莲成。有这么三个阶段，为莲故花，花开莲仙，花落莲成。那么这三个阶段正好比《法华经》的全十二门的道理跟基本两类的道理，就可以比全十基本啊、这个四个字的道理。那么先拿来比这个全十啊、例如为莲故有花，佛出现世间就是为实而示全，为了要说一实相的真理，所以是三圣五圣等全巧方便之法。没有说法法经之前四十一年所说的都是全巧方便，但是这些全巧方便的目标啊，就是为了法法经的一实，为实示全。那么就是好像莲花呀，为莲故花啊、那么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就好像莲花花开莲仙，莲花一开，莲子在莲蓬里面就可以看到莲也现出来了，所以就比方啊，开权实就显现出来。法华经里面说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啊、那么这就显示在法华会上的一圣实相之法显现出来之后啊，把过去的方便啊都汇归一时啊。那么这是花开莲仙，就是全法啊、全就是完全是方便。那么这个方便就是到了、这个法华会上啊，就是开全显实了啊、全法开开显实一时啊、就是这个叫做为实示全，开全显实，就是为莲故花，花开莲仙的两个阶段的意义。最后莲花花落莲成，等到这个花瓣落下来了，莲子也就整个成熟了，花落莲成就是比法华会上会全立时会三归一啊、就是经里面啊，我有一圣啊，二三都是方便，目标就在一圣啊。这既然是我有一圣法，无二无三，那么就是整个一圣的实法呀，完全表露出来了，好像这个花落而莲成了。那么莲花的三个阶段、啊，就比这个进门的开权显实，又可以比本门的开机显本啊、那么第一呢，为莲故花，这就是这个视线的视机啊，是由这个根本来的啊、例如说释迦牟尼佛这一世的视线，就是由过去久远成点界前成佛以后啊，是从本垂机，从根本究竟老早就成佛以后啊。 多生多世多劫，在这个十方世界示现四机啊，八相成道，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这一生也就是从本垂机，好像未莲故花啊。到了法华会上说是受量平，从地涌出以后说受量平，就是已经显示这个本的久远成佛的沉淀借鉴成佛的意义啊，那、就是本已经显现出来了，即也就是为了这个要显本呢、所以这个示现的事迹啊、目标就是为了现在要显这个究竟一时啊、久远接前成佛啊、释迦牟尼佛久远接前就成佛了，这个话在过去41年都没说过，到了法华会上，到了受量平才说久远接前沉淀接前就已经成佛了，这就好像花开莲现在进门里面呢显出久远成佛的根本来啊、那么最后废机立本就是花落莲尘啊、人人知道佛久远就成佛了，这一世不过是一种示现而已，所以把过去久远的成佛的根本显现出来之后，现在的示现事迹就作废了啊、所以叫做废机立本啊、那么有这三个阶段的意义，可以借莲花来做比方，所以以莲花为喻，因此叫做妙法莲花，这是一部经的别名啊。经之一支啊，就是通啊，通题通于诸经故，所有的经都叫做经。印度话修斗罗翻成中国话叫做经啊。认真的解释。上面还加一个契字，契合的契啊。这佛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所以叫做契经。简单说，经者境也，就是修行的路径啊。按照佛经里面所说的修行的路径，那你如法去修行，就可以一直到究竟成佛。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是指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不是单是读诵而已，读诵的用意啊就是要希望能够成就佛经里面所说的修行方法的法门，由此修行成就，所以经就指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都靠佛经的指导才能够成就了，这就是妙法莲华经的这个总题的简易。这一部经从姚琴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出来之后流通很广，众生所得的利益也非常之大，所以法华经在中国佛教里面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啊、那么天台一宗就是由法华经为它的根本而成就的。那么法华经因为7卷28品有69000多字，将近7万字实际上再加上普门品的居中啊，已经超出7万字。那么这么大部经能够这么普遍流通，在所有的教典里面呢、很少有的啊、那么尤其在这个一部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流通更广了，所以有普门品的别行流通啊，一般就把这一品经啊拿来当作每天修持的功课，也是相当多的啊。那么因此这一品经为什么会单行流通啊，也有它的原因的。下面要讲那个品题之前呢，先说明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行流通的这个原因啊。姚琴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这一部经的时间是在姚琴弘慈8年啊，西晋406年，鸠摩罗什三藏把这一部经翻译出来之后啊，当时就 很普遍的流通了。前面虽然有西晋时代的竺法富三藏的正法华经的翻译，可是因为它的文字比较艰涩，难以流通啊，读诵的人还不多啊。一直到第二次翻译由鸠摩罗什三藏翻译出来之后啊，流通就非常之广了。所以到了隋朝，智者大师就是依法华经啊，建立他的五十八教的天台教义。可是这部经翻译出来之后，读诵的人很多啊。这单单一品普门品流通的原因是在西晋430多年啊，大概西晋的420到430的中间啊。原因是这样的啊，在东晋时代，北方啊变成五胡十六国。正统的汉民族的国家只有南方叫做南北朝了就是后来成为南朝。可是在南朝之前的东晋呢也是偏安南方那么因此北方就是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当中最后一个啊就是北凉现在的甘肃西边的那个北凉。北凉时代的北凉王啊就是祖巨蒙逊他是外族人本来是匈奴族他在占了这个北凉，起初叫做侯西王，后来称为北凉王，在历史上就称他叫做北凉这个祖巨蒙逊呢他也信佛，不过当然他信佛有他的用意了，别的不必说。那么当时他最崇拜的一位印度来的法师啊，谭无谦三藏法师就是翻译地持菩萨地持经翻译菩萨戒本经的那么这位法师还翻译那个大涅槃经的涅槃经就是由这个唐无谦法师翻译。那么当时他来北凉啊，起初他并不打算翻译佛经不过他因为是受持涅槃经啊，带有涅槃经的前分到中国来。那么他到北凉的时候啊，北凉王祖巨蒙逊生病了，病很严重头痛欲裂很辛苦，世间的药啊治疗不好，没有办法那么他正在痛苦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谭无谦三藏法师来看他就劝他吧他说大王啊，您可能是个业障病吧，你这个病啊世间以药没有办法治疗，我告诉你有一个方法。他说有什么方法，你赶快告诉我吧，你赶快修持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读诵观音经。这是哪一部经是观音经我不知道啊，对，我跟你说就是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那你赶快读诵法华经普门品啊，我看你的病就会好的。因此他马上叫人把这个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抄出来，昼夜读诵，不断的读诵。读诵过了几天呢、啊、这个所有的病苦若失，突然之间都好了，病通通好了。这么一来，这个读诵普门品把病治好了，尤其是当时北凉王他是在那个地方是一国之主了，那么由此这个原因啊，就把这一本普门品啊普遍流通出去了。哦，大家听到这个念普门品病都念好了，那当然就弘扬很广了。所以当时啊，这个普门品不叫普门品的，就叫做观音经，观音经啊，由此这个普门品普遍流通出去，就是一般都称为观音经。所以平常念观音经，那个时候念观音经就是念的普门品啊。所以到了隋朝啊，智者大师除掉讲法华经全部的法华经之外，普门品它有单行的注解，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题目的，叫做观音玄义，观音玄义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品目的这个玄义，用五重玄义啊来加以说明 啊，那么就有两卷之多，两卷啊，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几个字里面，到底有多少了啊？解释普门品的经文的叫做观音译疏，观音译疏啊。那么智者大师当时有这个观音显义、观音译疏流通出来，所以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观音显义、观音译疏啊，实际上就是普门品，就是普门品的注解。到了宋朝啊，四明智利尊者就法智大师，他把这个观音显义加注解叫做观音显义记，把这个观音译疏加注解叫做观音译疏记啊，那么都成为四卷四卷啊，都有流通啊。那么这一部书我有木刻本子啊，很早就借给台南湛然寺去把它印行流通了，所以现在台南湛然寺印的观音显义记啊，观音译疏记啊，起初它是只印出这个译疏，它有译疏没有选译，印出译疏记。可是我一看，怎么只有译疏记而没有选译呀？那么我跟他说，我这里有选译记，就把这个选译记也把它印出来，成为全套的观音选译记、观音普这个译疏记，是完整的智者大师的这个普门品的注解。跟这个法智大师的这个解释啊，那么都现在都有这个印行，是他们是印送的了啊，可能数量也不多，现在也许还有。那么这个普门品能够单行流通，最早的起因就是在西晋，大概是420年到423年的中间。因为祖居蒙轩呢是到了433年，西晋的433年，他就巫服了啊，他就死掉了啊。那么所以他接受昙无天法师的教导，受持普门品，大概就在这个420到430的中间。他在位32年呢，因为这个昙无天来的时间大概是他这个登位以后好久的一段时间，也许是在420左右，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普门品单行流通是从这个祖居蒙孙因为读诵普门品治疗他的这个很难治疗的病而治好了，由此普遍流通出来，这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行流通的缘由。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观音玄义里面呢有说明的，不但是观音玄义里面有所说明，就是这个世间史书里面也有的，历史的书啊，资治通鉴里面啊，资治通鉴里面就有记载，有记载这个昙无天法师这个到了这个北凉王那边以咒为他治病他说是咒为他治病，实际上就是教他持普门品持受持观音经的那么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是事实，连这个世间国家的这个历史的书啊都有记载可见他这个单行流通的普门品啊由此而来，这是完全是千真万确。而且法华经翻译出来没有多久，406年翻译出来，大概是420年到423年的中间就单行流通了，可见这瓶普门品流通也有已经超过1600年以上了啊。这是普门品单行流通的原因啊。那么接下去我们解释这个品题，解释品题，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先讲观世音菩萨。菩萨是通名呢，凡是行菩萨道的通通叫做菩萨，印度话菩萨是简称，应当叫做菩提萨多，心经里面的菩提萨多就是印度话的原来的这个声音翻成中国话旧义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心义叫做觉有情，菩提就是觉萨多就是有情 啊，学有情越自立说菩萨自己已经觉悟了，可是还没成佛，是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啊。越利他说觉悟一切有情，那个觉是菩萨以自觉觉四明啊，以自觉而觉他啊，菩萨自己觉悟之后教导众生觉悟啊，那么有情是指众生，这是利他。越利他讲，越自他两利讲，觉指佛上求佛果的大觉，有情指一切众生，下化一切众生，下化一切有情。菩萨上求佛道以求自己觉悟啊，下化众生以使令一切众生觉悟啊，所以这是曰自他两利家。凡是行菩萨道，修六度万恒，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有大悲心，都叫做菩萨。菩萨的阶位很多，总合起来有因地的菩萨，有果地的菩萨。因地的菩萨从初发菩提心，经过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五十一位的阶位的菩萨，那么有初发心修行啊，自行化他，一直到断烦恼啊，这个破无明正法身，到究竟成佛之前，等觉觉是佛，一佛已经将近相等了，好像十四夜的月亮啊，那跟十五夜的月亮已经要差不多了，以十五夜比佛的妙觉，十四夜比菩萨的等觉，这是因地菩萨最高的境界，就到妙觉到等觉，就好像现在的弥勒菩萨将来成佛，现在是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这是因地菩萨还没有成佛的，也有已经成佛而倒驾慈航做度化众生事业啊，为了度众生方便而示现的，那是果地的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属于这一类啊，还有文殊师利菩萨也是已经成佛再来的，那么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呢，示现为菩萨的身份，那么这是果地上的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是果地上的菩萨啊。那么他自己已经成佛，所以《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说，观世音菩萨过去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现在示现为观世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啊。那么在娑婆世界最有缘，所以根据这个《无量寿如来会》里面说。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别义啊，里面说这个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修行成就的，所以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啊。那么观世音是菩萨的别名啊，这位菩萨的别名观是观察啊，也就是所谓能观之智啊，能修观的智慧的功用啊，那就叫做观啊。这个观不念观，念观，观就是观照啊，那么就是能观之智啊，观察一切诸法，知道它当体即空啊，所谓心经里面所说的啊，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那个照就是观啊，就是能观之智去照，照见一切诸法当体即空的道理，五蕴诸法没有不空的。那么这个观就是能观之智啊，是因指所观之境，所观的境界，所观的境界是什么呢？就十法界的众生的根基，十法界的众生的根基啊。佛法界他已经成佛了，那么当然不必说，那么菩萨以下。都是菩萨，都是观世音菩萨所度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啊，所以比他下位的菩萨，等觉以下的菩萨都可以接受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教导的，所以这个十法界除掉佛之外，都是菩萨所观的度化的根基。当然，六凡法界的苦恼众生，更是菩萨所要度化的境界了。所以这个观世音啊，就是尽智双极啊，世音是世间众生的苦恼音声啊，这个道理在后边经文有说 啊。那么这个无尽意菩萨一开头就问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那边就有解释了啊。那么由这个能观之智与所观之境两种同时并举啊，那么感应合标啊，这个众生为能感，菩萨为能应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最早的翻译啊，旧译啊，也有翻作光世音的光，光明的光。那个光啊，就是指这个智慧、光明、能照的作用啊。所以早期的翻译有翻观世音菩萨翻作光世音，光明的光。鸠摩罗什以后，就完全把它翻作观世音了，观世音了，不是光啊。后来就是一直翻为观世音，旧译家通通翻作观世音。到了唐朝啊，从这个玄奘三藏开始啊，又改了啊，世音不叫世音了，叫做自在观自在菩萨。所以心经里面的观自在啊，就是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啊，他把观世音菩萨都翻作观自在菩萨。他为什么翻作观自在呢？据说按照翻译的这个名字啊，也有世音的意义，也有自在的意义啊。那么按照清凉国师的解释，他说应当要叫做观世音自在菩萨。这样子才按照这个翻音的这个原来的名字啊，才算是圆满，应当叫做观世音自在菩萨啊。那么这样看起来，观世音是约他化他观察众生苦恼因生方面说，观自在是约他修行自己得到圆通自在方面说啊。所以如果说观世音自在，那就是同时具足了啊，自他两立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了。不过我想啊，当时唐朝尤其玄奘三藏是在这个贞观年间他翻译这个经文呢、啊、如果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世字啊，在当时总然翻观世音啊，也不用世字，只用观音，所以在那个时候都叫做观音菩萨，不用世。为什么这个要读历史的人应当都知道了啊，贞观年间，唐太宗叫做什么名字啊？李世民啊，唐太宗叫做李世民。帝制时代很奇怪的，老百姓的名字啊，不能压到皇帝的名字的。假如你跟皇帝同一个字啊，必定要改，非改不可的。那老百姓当然改了，连菩萨也得改，这起了，好起。观世音菩萨不能叫做观世音了、啊，因为跟李世民同一个世字啊。那么因此要不要重叠到这个皇帝的名字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只好把这个世字让开了，把世让开了，让给是李世民啊只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所以我们现在念世字也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不用世不用世。这个在唐朝李世民那个时代，是因为要让给这个皇帝呀、啊、皇帝最大了让给皇帝，所以就叫做观音菩萨，不叫做观世音那么如果他有翻作观世音的话，不方便呢，那就翻作观自在吧，翻作观自在，这就好啊，里面没有世，就不会重叠到皇帝的名字这是玄奘三藏的智慧了不起。那么到了宋朝啊，这个当然是观世音都回复了都称观世音菩萨所以在这个唐朝的时代到了这个贞元年间呢、已经是唐德宗了，李世民老早过去了，所以清凉国师在华严经四世华严经书里面解释这个观自在菩萨呀，他就说如果要完整的话，应当叫做观世音自在，因为李世民已经过去了，那个世字不妨搬出来了所以可以叫做观世音自在菩萨这是他的这个名字名字实际上得名的原因啊，按照楞严经里面说，楞严经哈， 大佛灯大佛顶所念经里面，他在这个耳根圆通的文字里面说，观世音菩萨自己说，他久远之前呢，最初亲近的佛叫做观世音佛，观世音佛啊，因为他修到这道耳根圆通啊，这道耳根圆通啊，那么因此佛就给他取个名字，就叫做观世音菩萨。佛很慈悲的，他愿意把他的名字给他的弟子啊，他自己叫做观世音佛，可是他把他的名字，那你就叫做观世音吧，观世音菩萨啊，我们中国人有很特殊的情况的，后辈的人不能重叠到上辈的人的名字的啊，可是佛法里面就没有这个占据了，无所谓了。所以佛呀，他把他的名字给他的弟子，给菩萨。所以因此观世音菩萨的得名的原因啊，实际上按照楞严经里面所说，就是他的老师当时他所亲近的佛观世音佛给他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菩萨，从那个地方就定下这个名字来的。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老早就成佛，这是在大悲经大悲心陀罗女经里面说说观世音菩萨在久远之前已经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另外在悲华经里面有说，悲华经啊，悲华经里面说，在宝藏佛的时候啊这个当时宝藏佛那个时候的有一位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的太子，第一太子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前身。那个时候他在宝藏佛面前呢发愿，他要用他的名号来听众生的苦恼音声如果有人念他的名号，他要救度这个苦恼众生因此宝藏佛替他取过法名，那你就叫做观世音吧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世音的名字啊，不但是楞严经里面说，悲法经也有说明这个原因，那么就是宝藏佛替他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部分经文里面所说的灯明所以，而后边还有说明，那么刚刚就把这个观世音的名目啊做简单说明说完了，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其他的意义小伙。